里面受到异端学说的影响。保罗勉励信徒要根基稳固，信心坚定，装备自己以防备异端。要根基稳固，信心坚定，就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要在主里面有成长，要在主里面成熟。有了成熟的生命，他们就容易分辨什么是正，什么是误。哥罗西书到了第三章第十八节开始，就进入基督徒实际生活上面的课题。首先保罗提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应该要怎样的彼此相待。这一节之前提出的哥罗西书的教导都是理论性的课题，这一节过后都是实际生活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是组成教会的最基本的单位，这也是当时候罗马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第三章第十八到四章一节被称为是基督徒的家庭规章，神的爱在这个家庭里面真的施展出去，家庭就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一个幸福的家庭，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主的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里面大家都以耶稣基督为主。各位，在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成员不能够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家庭里面如果每一个成员都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话，这样的一个家庭就会减少好多的摩擦，好多的不必要的冲突。问题是你的家是不是有耶稣基督在当中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家里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以爱彼此相待，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一个信主的家庭，家中经历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任何难处，任何难过，忧伤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解决。我们相信神是有能力的，神是有权柄的神。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互为肢体。我们相信神有他，我们相信神有能力，我们相信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神有能力为我们解决，他甚至他不单单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在外面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同样的一个原理，教会也是耶稣基督肢体的一部分，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教会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是创办人，大家都要听我的指挥，没有这回事。我们都听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都以认耶稣基督为我们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都要听他的声音，我们也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今天早上的经文在短短的五节里面，前面的三节讲的是基督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后面的两节讲的是基督徒与人的关系。 所以第七节开始到第十八节是保罗最后的问安，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带过来看这个问安里面有很多的信息。第一点我们要谈的是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第四章第二到第四节讲，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全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应该是表明才出来才对。基督徒是一群领受神恩典的人，是一群和神有生命关系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里面，神也在他们的里面，基督徒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了出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个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这是耶稣基督和他知名的一个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自然就多结果子。枝子在葡萄树的里面，才会有葡萄树的生命。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的里面。枝子要在葡萄树里面支取所需要的水分，支取所需要的营养，这样葡萄树才能够生长，因为它有葡萄树的生命。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他会成熟，他会结果子。如果没有葡萄树的生命，他就不会结果子。今天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灵命枯干，因为他们没有在主的里面。从外表看来他们好像在主的里面，其实他们不在主的里面。他们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参加聚会，他们甚至参与教会的团契的聚会，他们甚至参与教会的服事的工作，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面，他们可以讲很多属灵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跟耶稣基督能够建立好美好的关系，让我们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章的信息我们谈到了基督你的长进，基督徒要在基督里有长进，就要和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否则的话生命就会枯干。这个连接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有沟通的生命，能够领受神话语的一个生命，也能够将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的生命，这是一个两方面的沟通。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上面有操练，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操练，我们在默想的方面有操练，我们在服事上面有操练，我们要在敬拜的当中有操练，在赞美和感恩的当中有操练，我们也要操练怎样来传福音，我们也要操练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深深的和主连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依靠圣灵，我们就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为主做见证。这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就是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所讲的是祷告，这是哥罗西教会保罗给他们的最后的勉励。祷告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必需品，所以保罗以祷告给哥罗西的教会最后的勉励。为什么保罗勉励哥罗西的教会要祷告，也勉励哥罗西的教会？为什么保罗要只是勉励哥罗西的教会要祷告，而不勉励哥罗西的教会要有神的话语，要默想服事敬拜感恩的呢？原来保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在哥罗西的经文里面已经把这些都带了出来。如果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就如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讲到的是圣洁的操练，这些都已经带了出来，不需要再多讲。保罗在这段经文第四章里面第二到第四节里面所带出来的，就好像长辈在鼓励晚辈的用的那种的语气来勉励哥罗西的教会要祷告，并不是说其他读圣经要圣洁的操练或者是默想的操练等等不重要，不是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四节的勉励可以分为三方面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祷告要恒切。第二四章第二节上半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希腊原文里面，恒切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而且是现代式，祷告是一个名词。所以基督徒要祷告，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操练祷告的功课。祷告正如我们的呼吸这样，我们每天都要呼吸，我们不呼吸就会死，我们的呼吸是不能够停止的，同样的祷告也不能够停止。我们要将我们的赞美感恩祈求带到神的面前，你们要恒切祷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可以没有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祷告呢？我们要的是恒切祷告。恒切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 devoted， 就是虔诚的意思，也是专心的意思，也有带有专心的意思在里面。第二个意思是坚固不动摇。第三个意思是连续不断的意思。第四个意思是不弃不饶支撑的意思。如果我们读不同的翻译版本的话英文圣经翻译版本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用不同的字了。好像 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的是 continue， NIV 用的是 devoted，还有 W 圣经呢用的是 preserved。 到底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据上文来看，第三章第十八到第四章第一节谈到的是家庭的规章，重点注重在哪里？在主的里面。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家中的主人，家中的主人一定要和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能够间断的。所以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讲到要为他人祷告，为开福音的门祷告。这里我们要恒切祷告，指的是基督徒要专心，要持守不间断的祷告。 祷告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是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之间爱的流露。保罗使用横切这个希腊的字是一个命令式，是表明说基督徒根本没有选择我要不要祷告的权利，我们不能够选的，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必须要的。基督徒不论你喜欢不喜欢祷告，你还是要祷告。横切祷告的意思并不是表示说某一件事情我们就很迫切的祷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懒懒散散，不是这样。我们要祷告，一直祷告直到神动工为止，神应许我们的祷告祈求为止。迫切祷告不是要神顺服我所求的，乃是我们要专心，我们要持守不间断的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为止。什么是祷告？祷告不是我们改变神的心意，祷告不是我们改变 要神来符合我的心意。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神，不是不是人。祷告乃是改变我自己来顺服神的心意。好多时候我们所求的得不到应许，我们就要横切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灰心的祷告，要继续不断的祷告，一直到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为止。这个就是真正的祷告。横切的祷告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四次，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方面。第一次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第二次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六节，第三次是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第四次就是在这个地方，《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基督徒祷告要横切，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不要灰心，多少时候我们围着某一样事情，我们迫切的祷告，好像神没有回应，神还是在安静不给我答复一样，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这样消沉了下来，我们就不想祷告了。曾经有一位姐妹说，我为我的丈夫信主祷告，祷告了好多年，他的心到现在还是坚硬，不肯信主悔改。祷告丈夫信主，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神要人人得救。或许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不应该灰心，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为家人祷告。这就是横切祷告的意思。横切祷告是捉住神和寻求神的一个祷告，这就如创世纪第三十二章雅各到了在雅夫渡口的时候，那个晚上神和雅夫摔跤，一直摔到天亮，雅各得胜了。雅各得胜，喃喃得意的时候，突然间他脚痛，神原来把雅各的大腿骨扭了。当雅各发现和他摔跤的那个人不是人是神的时候，他抓住神不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就是横切的祷告。施布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跪下祷告，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继续在祷告着。”这就是横切的祷告。 第二点，警醒祷告，警醒感恩。第十四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再一次警醒感恩。希腊文圣经警醒是一个分词，感恩是一个名词。保罗的勉励，基督徒要感恩的是，基督徒要为感恩的是警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提醒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了入了，免得入了迷惑。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13节提醒我们，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一个警醒的人是一个提高警惕的人，也是一个不会昏昏沉沉的一个人，是不会睡觉的人。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从神领受了许多的恩典，我们却把这恩典视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我们 要警醒，我们 要觉悟什么是我们需要感恩的。这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事情，我们要感恩。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警醒，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我们要为所拥有的一切感谢赞美神。我发现到一个人，如果他不学会感恩的话，他会在内心里面，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埋怨，在他的内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不足，很多的苦毒啊。这样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苦得不得了。的确，我们要学习感恩，我们学习凡事感恩，不是单单为做好的事情感恩，我们要学习为做不好的东西感恩。我们为做我们生病感恩，我们为做我们摔掉一跤感恩。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要为做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和我们身边的一切来感谢赞美神。让我们学习，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特别是住在这个山镇，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为山镇夏天那炎热的天气感谢赞美神。我感谢神，我们这礼拜的天气实在热得不得了，感谢神，我的后花园的草都枯干了。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热的天气。我们围着我们身边的父母、丈夫或者妻子、儿女感谢神。如果我们不感谢神的话，我们很苦读，整天是常常跟我的老伴正常闹来闹去，没有意思的。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叛逆，赐给我们一个叛逆，那个叛逆时常站在后面来警惕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感谢赞美神，他提醒我，我们要这样的这个态度，要为着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顺境或者是逆境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神，我们感谢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个幸福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幸福的人是怎样感恩，知道怎样感恩的人。第三点，我们要为别人代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到四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说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基督徒在学习祷告的事上，不应该只注重为着自己和家人求，我们要为着别人，围着自己而感谢赞美，不是单单求。好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一跟神开口的时候，就是神啊，我要这个，神啊，我要那个。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的功课要学习是什么？我们也想要学习感谢赞美神。 我们要感谢，我们要歌颂神，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有的，是包含各方面的。我们要学习感恩，还要赞美。不单单是如此，我们还要扩张我们祷告的范围，是为别人求。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不会感到我们祷告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经文说也要为我们祷告，这里保罗提醒说我们，这个我们在圣经经文里面是包括了提摩太在里面。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提出提摩太的名字出来，也有可能是包括亚里达古和马可，因为第四章第十节提到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字，说到亚里达古和保罗同在监狱里。哥罗西书的教会没有和保罗曾经见过面。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要求哥罗西的教会为他们祷告，开传道的门，表示说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也不忘记做传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在主的里面，基督徒都是一家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把眼光看在我们三正活人宣道会里面，而忘记了其他教会的需要，其他教会他们所面临的困扰。不是的，我们应该扩张我们的眼界，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他们面临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和他们彼此分担，彼此带到。我们要有国度的观念。保罗在监狱里面不忘记传福音，他说求神开我们传道的门，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之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醒他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穿装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的负担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对他来说，他在自由身的时候，他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在被捆锁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也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腓立门书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信。腓立门是哥罗西地区的一个信徒，他有一个奴仆，这个奴仆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在腓立门的家中服侍腓立门。阿尼西姆有一天他偷了他主人的财物，于是就逃到了罗马去，哪里知道他在罗马的时候保罗遇见了他，他跟保罗在一起一段时间，保罗向他传福音，阿尼西姆后来悔改认罪，他归向了耶稣，他得着了生命，他整个生命被改变过来。后来保罗就写了腓立门书给腓立门，劝他来接纳阿尼西姆。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讲阿尼西姆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可见保罗在处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他是不会忘记来服侍神的。第二点我们要讲到讲到的是基督徒跟人的关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到六节是两节勉励基督徒如何和人相处的经文。 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来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于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短短的五节的经文里面都是跟言语有关系的。祷告是向神说话，传福音以及以非基督徒的来往是向人说话。第五到第六节是勉励基督徒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怎样和人来往。第五节讲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的是爱惜光阴，第二件事情讲到的是用智慧和人交往。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是和时间很有关系。第五节讲第五节的新译本的圣经，他把这一节带出来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一点。至于新译本圣经怎样翻译呢？新译本圣经这样翻译，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和人来往。他不是讲爱惜光阴，要把握时机。这一节所说的原来是从传福音有关系，我们要用智慧，要抓住时候，要用智慧跟外人来往，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神给我们的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怎样跟人来往。在这个几天里面，全世界的最大的新闻是什么新闻？就是这一架飞机马航 MH17 号它被击落了。人的生命是很脆弱，假设我们有每一个人啊，假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一代的铜板，这个代的铜板里面代表我们的活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一个铜板就代表我剩余的生命是一天的生命。假设我们一年，我们一活一年有365天，我在这个假设我能够活10年的话，3650个铜板在我的袋子里面，每一天在我的袋子里面一个铜板就消失掉。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身边的铜板有多少。哇，我能够活10年，我3650个铜板多得不得了，我可以浪费时间。也没有人知道说我的朋友有多少个铜板。理论上来说啊，在理论上来说，一个年轻的人他所拥有的铜板会比年老的人的铜板多，可是不一定啊，有可能一个年长的人他所拥有的铜板，一个80、90岁的人他所拥有的铜板比一个年轻的人多。有谁可以说我在世界上能够活到多少岁？假设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的乘客从荷兰要起飞之前跟他的朋友吃吃喝喝，尽情的享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上飞机，可是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是他 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时机，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时机。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担保说我明天还会活着吗？没有人能够这样讲。我们要快快的传，我们要抓住每一个能够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第五节的下半节，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外人指的是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基督徒不能只是和基督徒来往，我们要考虑，我们要跟其他每一个人来往，只还没有相信的人来往。和外人来往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要有智慧和他们来往。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讲话，什么时候我们不应该讲话，什么时候我要讲什么话。比方说我们被邀请到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面做客，我们见到这个家庭在客厅里面摆设的很多的佛像，我们就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说这个是木头做的，不是真神，要除去。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就是没有智慧。我们要尊重他人的信仰，我们不要去指责人的信仰，也不在他们的面前批评对方的信仰。可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和他们讨论他的信仰跟我的信仰的不同。在伊斯兰教的国家，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是犯法的，我们会被控告。基督徒也要用智慧和这些伊斯兰教徒来往，我们要从和他们做朋友开始，我们的言行举止来影响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第六节说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所说的话是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说该怎样回答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有涵养的人，我们要在人的面前温和包容诚恳，所讲的话语是有意义的话，不，我们不要乱讲话，我们不要随意的来批评人，我们要和人建立好和睦的气氛。这个就是在经文，今天的经文所教导给我们。如果我们在所说的话以温和的态度，好像盐一样调和的话，外人就会看出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对我们有信任，很容易就会和我们讨论信仰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该怎样回答他们所问的问题。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以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和敬畏神的心回答个人。各位，在你的生活当中，一个天天和你接触的人，如果他多年来你跟他接触，你的言行举止他的当中他都看不出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要反省我们自己了。有一个印度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做 Gordon Maxwell， 有一天他去见印度的学者，他说请你不可以请你来教我新都文好吗？这位学者回答说，不，我不教你，因为你会把我改变为基督徒。梅肖回答，你误会了，我只是邀请你来做我的老师，教我新都文。对方回答说，不，我不教你新都文，我知道每一个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为基督徒。 保罗在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八节讲出了最后的问安。在问安的话语当中，他提到好多好多的名字，这些名字多半都是主内的同工，他们都有他们的优点，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到底他是谁。这些人这些人当中有最基苦，他是忠心的执事，与保罗同工。这些人有阿尼西姆，也是腓利门他的奴仆，他是忠心的弟兄，生命得蒙改变。亚历达苦，他和保罗同坐监牢。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他曾在福音的事上半途退缩，后来他悔改认罪，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耶稣，也就是犹士都，他是受隔离的犹太人，为神的国和保罗同工，使保罗心得安慰。以巴弗呢，他是哥罗西的传道人，他为哥罗西的信徒祈求，劳苦，他是一个劳苦的工人。路加是和保罗同工的医生，所以他陪着保罗啊，保罗生病的时候他照顾保罗。迪马，他和保罗同工，可是迪马不会说很好，他有他的缺点。他后来保罗称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称这个人贪爱世界，就离开了保罗。我们不要学习像迪马一样。老底家的弟兄林法，他开放他自己的家，他家成为了教会。亚基伯呢，他会面对试探，保罗说了他这个人需要苦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有一群很好的同工，跟他一起做传福音的工作。同样的，教会需要的是一群忠心的同工，一群能够谦卑，能够一起讨论，一起同心的同工，来推动神的工作。我们要在下来的几个月里面，我们要遴选执事。弟兄姐妹，我们选的执事，我们不是要选一个有领导才能，在外面能够做大佬、做大老板，让他知道说他就能够带教会，不一定是说这样的人。有好多很好的外面很好的老板，可是他的灵命是不成熟的。我们需要灵命成熟的一个弟兄姐妹，一批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来推动神的工作。如果教会在领导层里面不能够同心的话，教会分裂。弟兄姐妹，我们要根据什么？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在提多书的书信里面讲到说，执事的资格是什么。我们盼望说能够有一批人，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同心合意，来推动工作的执事上来。等一下我们要提名两个人进入遴选委员会里面。哥罗西书啊，讲到这里我稍微总结一下。哥罗西书是一本怎样的书？一本基督徒灵命属灵生命的书。弟兄姐妹，也许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然后问弟兄姐妹，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有怎样的一个属质？这个问题啊， 和你整个人的生命内涵有关系。整本的哥罗西书不是就是在烦恼的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与神和好的一个生命，你得做基督你新生命的一个生命。新的生命是需要成长成熟的，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改变我们的生命内涵和素质。各位，或许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你曾经遭遇过很多很痛苦使你流泪的事情，因为这些经历使你成为一个脾气很坏的一个人，使你成为一个蛮有仇恨的人，对人不信赖，有苦毒妒忌，根本没有怜悯人心，没有恩慈的一个人。今天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神会改变你的生命。就是我亲眼看到很多人他的生命得了蒙了改变。神要祝福你的一生，问题是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改变你的一生，神会祝福你的一生。只要你肯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你的生命不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交在你的面前，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属于主你的人，都是生命得蒙你改变的一个人。主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你亲自的来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得蒙你的改变，成为不一样的一个人。主啊，求你在当中工作，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